天从开始这个节气一开始的那一天，这个风的能量它就会变。小人是秋天的高发期，如果去统计的话，我的确是今每一年秋天接触的被第三者插足，或者是被劈腿，或者是被分手的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但是对于这群秋天来说没有收获的人群，你们也不要慌张，就是说这个时候最好做的就是蓄势待发，卧薪尝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玄妙之门，我是主播兼玄学青年喜帆。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兼道士美丽。
如果听到我们前两期播客分享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就是上一期我们有提及到一些生活玄学的内容，然后我们其实分享的点还蛮多的，但每一个点单独拎出来再去做展开来说的话，其实都还能有更深度的空间可以挖掘，所以我们今天会更聚焦一点，然后以秋季为节点去给大家分享秋季玄学。古人其实常说伤春悲秋嘛，那其实随着天气逐渐的凉快，有的时候就是像我现在平时有的时候下班忙完一整天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心里有一阵悲戚的感觉，但是其实具体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是觉察到了自己当下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我这边想问一下美丽哈，其实在这样的季节环境下，这样的情绪的产生是不是有什么缘故在里面呀？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啊，本身秋天它的确是一个悲凉之气，因为秋天的五行它属金，它属消杀之气，所以说大部分能量比较正常的群体，秋天来到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悲凉之感，就说他自己的情绪上面一定会被这个秋天的气所感染，就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就秋天的这个气感带给我们在我们身体上面的变化，情绪上面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能够反推到一个人他现在的运势如何。
那什么样的情绪对应上的运是好的，然后什么样的情绪对应出来可能你的运势会有一点点不太好的状态呢？
我跟你们首先说一个概念啊，正常一个人的运势好的时候，他一定是跟天地相通的，就是说他的能量状态跟24个节气相互之间是有交感的。那大部分的这种比如说一些能量状态很好的人，或是运势状态很好的人，他到秋天之后他一定是收进来了，因为是秋收嘛，你知道吧，他的状态收回来了，然后他会有一点点悲凉之气，但他大部分的时候不会沉溺于其中，他可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但他不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变化产生非常大的后续的一些负面的连锁反应。那针对于像哪一种情况的人，你们如果一旦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之下，你们就要注意了，可能你们在运程上面就要出现问题，或者说是已经出现问题。首先我跟你们说一下第一种，就是说过度悲伤了。这种情况的人就是秋天他一来了之后啊，他整个人就陷入到那种悲伤当中无法自拔，他可能一段时间他都走不出来，就每一天，甚至于我这边有一些福主他都是那种吃不下饭喝睡不好觉啊，出问题了。然后还有一种人就是说，原本在秋天的这种秋气之下我们要往回收的这种状态特别的兴奋，他春天的时候他兴奋不起来，他夏天的时候热烈不起来，他秋天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他完蛋了，他一定要去想办法去调整，包括他自己的饮食作息，包括各种方面，或者是你通过玄学的角度去给他处理，知道吧。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比较过头和过激的行为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要指出一个点，就是针对于有一些职业的人群，他秋天就是一定要悲伤到底，他才有足够的灵感才能去做他的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艺术类型的人，艺术家或者是写作的这类型的人群，或者是搞一些特殊创意的这群的人群，他们特别需要这样的能量让他们沉浸其中，创造出来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说针对这个秋天我只说这两大点，其实如果细分的话它还能分出很多的细节点，但是会把大家搞晕的，我们只看我们是否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还要排除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人的情况，结合于当下我们处于的事业，我们在做的事情，它是否合你正常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是像我刚才说的，你一个艺术家，人家真的就是要秋天，可能把人家的果实整结种就是生出来嘛，就秋天是结果的嘛。然后秋天这部大作，人家要给它画完，或者秋天的这部书，人家要写完。那这种时候，如果说你给他说调到另外一个状态去的话，那他的东西也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说，针对于这种秋天，我们去结合我们自己的运势去看，到底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一定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明白了，其实还是会有一种，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跟你的情绪节奏是跟着季节的特点来去进行的。这种状态下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反应，就是如果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特别的亢奋，或者是特别的沉溺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面的时候，他们会面对什么？就是这样的状态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是当下发生，还是说我们会可能会顺延到下一个季节发生呢？
会顺延到第二年，因为是这样子啊，我给你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记得咱俩之前在有一期的时候有说到，我建议大家不要秋天去减肥，就是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去往出发汗。很多人不明白，因为他的情况，他处于他要需要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讲啊，正常来说，春发夏长，秋收冬藏，这个是正常节律的一个概念，知道吧？秋天的时候，其实就要把这个汗收回来了，把这个心神我们要收回来了。那它收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直接顺应冬天，我们要养藏我们自己的气血和养藏我们自己的力量，等着第二年春天要开始发的时候，我们给它发出去。那如果说在秋天的这个时间节点，本身你们就开始逐渐收的过程，你们非不去收它，你们要大量的运动，大量的健身，把你们自己原本要收回来的气。运气，运气，运的就是这个气，把这个东西你们给它散掉了，那你冬天藏的是什么呀？那你冬天藏的不就是病了吗？那可能很多人是在冬天他不会发出来，因为冬天它是闭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一般就会到春天的时候他就发出来。其实咱们通过今天的这一期去讲秋天的玄学，那么对。中医理论对玄学领域有一定了解的人，他就直接能够推出来他的冬天怎么操作，夏天怎么操作，春天怎么操作了。正常来说，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秋天收藏很好的这一个群体的人，他把这些有用的能量、无形的力量收进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冬天像个小宝宝一样给他藏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强一些东西进来，让他藏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这些保障。全部都蓄积在这个时期，然后等到春天万物一复苏的时候，我们顺着这个自然节气，就把我们身体里这些原始储存的热量、能量、好的东西，哗就发出来了。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转运了，这就是人说的啊。但是有一个情况倒霉了，秋天呢，秋天它就没有收回来，天天在外面还是浪的不行了。然后呢，冬天的时候看似吃了一点营养。或者是怎么样的，看似在吸收一点点，其实照比两个节气来调整和一个节气来调整，它还是差很多的。然后冬天如果说这个人他还是没有好好的去照顾自己，那你想他身体这么经历下来，他一定存在了很多不好的能量，对吧？那这种不好的能量，在冬天的时候你还发现不了，春天的时候一开始，完蛋了，大家发出来的不是好运，是败运，大家发出来的不是。就是春气萌发的那种，你积极向上的东西，它是把它原始身体里的病气就发出来了。它病气一旦发出来以后，你觉得人的运势还会好吗？而且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春天疯子忙"，就是春天的时候疯子特别忙，所有他身体里面这些病症全都在春天发出来。所以说，春天是最多疯子出现的季节和抑郁症高发的季节和躁郁症高发的季节。那当所有这些不好的能量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是影响人的运势。那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定是从根本的角度去告诉大家。所以说，按照节气来，尤其春秋，就是秋天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强和保护好自己的力量，为了第二年做准备。
明白。那其实秋天的收是指说，我们可能要稍微的从夏天的那种躁动或者是热情的状态，转为开始稍微的收敛一点的状态。那冬天的藏，它又是怎么个藏法呀？
这个话题我简单一句带过，因为咱们今天主要以秋天为主哈，就是冬天，如果你们在南方的时候，你不太会感受得到，因为你在南方的时候，那个节气的影响和你季节的影响不会。我们北方人，我们冬天的时候都冒炕头了，冒冬了。就我们冬天的时候，除了吃喝睡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不干什么东西，不干正事儿，因为北方有个特点，春天的时候播种，秋天的时候收获，冬天的时候漫地大雪，你出去会冻死的。所以说，我们基本全都是在家里干什么？今天，像是我小的时候，我家人就是要么家人就坐那看看书，你知道吧？要么家人看看电视，要么有的时候家人打打麻将，完了吃一些很有营养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猫冬了，甚至于就是睡得比较早，然后起来也比较晚，就是这样子下来的。
明白。那确实，我们南北差异还是蛮大的。
对，
对，
就是说，就是如果在冬天南方这一片的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就是说，正常工作肯定还是要正常工作，但是一定要多多的休息和在饮食上面进行一定的调整。
明白。那秋天有没有一些什么饮食建议啊？
我给大家建议是这样子，因为大家有很多人由于常年的这个作息各种不规律，其实他大部分的人的运势要找毛病都能找出来的，你知道吧？秋天这种收藏的状态，我一般建议大家就是多吃点酸的，酸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把你能量给收回去，缩紧，但它会把你浮在表层的这些气，它给你收回来，气血一点点收回来，然后呢归到我们应该归到脏腑里面去，你知道吧？这种情况可能会对大家比较有利。
哎，那我发现我的身体还挺自律的，就是我就是刚进入秋季的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就莫名的非常的想要吃一些酸的东西，然后我就买了一袋那种柠檬，然后生吃柠檬，办公室每一天一到下午3点，就一定会闻到我这边传出去的那种柠檬的香味，所以我觉得那我应该身体还可以哈。
因为你下午3点的时候，咱们看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3点那个时候就是未时嘛，对不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就是申时，也就是在未时，它正常来说属土，但其实在八字概念当中来说，它是木库。木库这个时候其实正常来说是做到一个闭藏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要去肝气抒发，人在未时的时候，很多人他可能是哎呀比较活跃一点点。但这个时候肝气抒发的时候，他就刻意吃酸的，把这种肝气抒发的东西给你缩回来，然后直接来迎接对应下一个的时辰，就是金的时辰嘛，金秋的时辰。
明白了。那其实我有听到你之前有讲到的，就是那除了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我们的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去防风、防阴邪。那我想说，这两点其实主要是大概展开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就是说，在《黄帝内经》的一个章节当中，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世间的运气，谈的这个气，再次说到这个气，它什么东西能带动气啊？除了我们身体以外，外在的东西什么能带动气？就是风啊。就是说，比如说季节性的风，东风、西风、北风、南风，它具备的力量都不一样。那如果说你在北京的话，经常刮的是西北风。西北风的风特别的寒，特别的冷，特别的凌厉。那如果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刮的是南风，很温暖，很温和的。那秋天一到，秋天主要是西嘛，知道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刮的这种风，其实对人的伤害是蛮大的哦。秋天从开始这个节气一开始的那一天，这个风的能量它就会变。这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一入秋了之后，经常性的什么过敏、咳嗽或者什么荨麻疹这类型的东西就全部都出来了。这种情况来自于外邪的这个风直接吹到了他的身上，他没有任何做任何的防御的操作，导致他就是阴邪入体。那如果说我跟你讲啊，热风出的问题叫热邪，寒风出的问题叫寒邪，这个结合道医的体系来讲，它就是我们
道医和我们道家的做法要给你驱邪的一个面相了。就是说这
嗯。
个东西，这个邪的东西一旦出现，那是非常影响你运势的。而且我跟你讲，正常来说，我们是要把我们身体热量和气血给它收回来。你如果说这个时候热的东西、气血好的东西没有收回来，你收的是邪的东西，那你说你明年发出来是什么东西？
哦，那我觉得你简直就是在描述我呀，因为我就是
啊。
在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就是感冒了嘛，然后但
嗯。
这种感冒特别的神奇，就是像我们以前感冒的话，就是会发烧呀、流鼻涕呀，然后就会逐渐变得严重的一个过程，然后我
嗯
的是比较平缓，就首先我就是。鼻子，因为我本身就是有那种过敏性鼻炎嘛，然后我就是在中秋节的前几天这样子，然后就突然间一天打了100多个喷嚏的那种情况，然后那天晚上我觉得应该不对劲了，要感冒或是要发烧了，那结果但其实到第二天的时候，好像症状又会变得缓解了一点，然后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了3、4天的样子吧，然后就开始咳嗽，然后就咳嗽就一直。持续了1个星期都没有办法去缓解，然后吃药啊什么的，好像都没有很有效的去控制到这个情况。那其实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属于你前面说的那种阴邪入体了吗？
对，阴邪入体，正常来说用道法处理一下可能就好了，或者是找当地的一些比较厉害一点的医生，用你们南方人体质的南方的方式去处理。它是在你后背上有2个穴位，这2个穴位用
嗯，
针扎进去了之后，它一定贴一条，然后呢直接邪气就排出去。
哦，明白了。嗯，但是其实这有难度，因为其实我感觉现在中医好的中医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那种状态，所以基本上我也没有去做这方面的问诊。
我跟你讲，其实如果说不是因为我现在涉及到道医的一些领域需要去研究里面这些更深层的东西啊，如果只是
嗯。
单纯的只从中医的角度，有很多基础的原理，大部分中医并不明白，就是他们并不
哦，
知道南方人治病的方式和北方人治病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呢，
对，
东方
是
人
的，
和西方人的治病方式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针对不
嗯，
同区域的人，他的天人感应造就的这个病症形成它的特点，它一定具备它。针对克它最好的方法和方式，那当然，今天咱们不作为重点讲解吧，因为这个东西医的领域其实还是比较泛泛的，咱们还是针对
嗯，嗯，嗯。
围绕玄学的角度去给大家跟进一些。
嗯，那我想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哈，那其实像我这种已经是阴邪入体了，那我可能就已经不是在预防这个事情下手，我可能就是要在疗愈的这个事情下手了。那在那些就是他们还在比较健康的状态下的这种听众朋友，就是他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行为或者是什么措施来可以进行一些防风的效果呢？
前段时间最火那个剧看了吧，《防风被》，就是里面那个相柳，那个名字叫
嗯，
什么？长相思，对吧？
啊，对对对，
你穿衣服的时候，你真的要把自己护得严实一点，尤其在脖子后面的这个位置，你要挡一挡。你像我们的北方，现在天气已经非常冷了，就是我们早晚出去一定是厚衣服，甚至围巾我们都要围上。但是在你们南
嗯。
方的话，可能就不行，因为那边还是比较热，早晚稍微来说比较凉爽一点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的空调尽量就可以尽量少来就少来了，就是千万不要被这个空调的风直接吹到你们后背的那个位置。然后，或者是你们早晚比较凉的时候，你们要在你脖子的位置一定要做一下重点防范。
哦，脖子，那我们真的完全没有，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南方，我们可能很多的是会去多加一点外套，或者是甚至连裤子可能都不太会穿很厚的，然后就更不说脖子了。其实我们围脖在我们这一块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视。
这个东西，你哪怕不是围脖，或者是你们穿的衣服后面的领子略微高一点，我觉得也是可行。然后到秋天
哦。
之后，可以穿一点比较高领一点的那种，半袖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因为秋天的这个邪风入身体，它是从上半身后背进去的，尤其在脖子
哦，
往下一点的那个位置，因为那个地方有2个穴位，就是说直接
嗯，
能让这个邪气进去的穴位。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一点点，保护好今年自己的状态，你明年的运势就能提升不少。
那像我现在已经阴邪入体了，还 请问还有救吗？明年的运势还能再拯救一把吗？
你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我在刚才详细听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说你有打了100多个喷嚏，
对。
你在打喷嚏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把这些邪气可能都打出去了。
哦，这样子吗？
比如说有的人他在御寒了之后，他打喷嚏，然后他会拉肚子，或者是他会排
哦。
气等一系列这种情况，反而都是在排阴邪的状态。因为你跟我这么多年，我去给你调整，我对你的能量把握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就算是短时间有这种阴邪入体的情况之下，问题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你自身的这个能量和阳气非常旺。但是对于很多那种本身就很阴邪，再有阴邪叠叠相加下去，我跟你讲，那就很麻烦
哦，明
了。
白了。那其实像我们之前也有分享，其实你身体的一些不好的症状，它反射出来，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行为，包括甚至会影响到你的思维模式。就是你自己可能在你身体不那么理想或不舒服的状态下，你对一些事情或你面临的一些问题产生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你状态好的时候那么的有耐心以及那么的理性嘛。所以其实我们前半部分都有讲到了，就是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点，那其实我们再通过一些别的方面，就是像人际关系啊，然后像比较接近一些比较虚的方式来去进行我们秋季玄学的分享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现在会过渡到小人的这个环节？
就是这个你说的这话题，可能是你有看到前段时间写的一朋友圈啊，就是小人是秋天的高发期，因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小人是秋天的高发期。春天往出发的时候，大家把好的善意的东西发出来，对不对？然后比如说，秋天，春天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散发出去。夏天的时候让它开花，然后呢，我们结了一个非常好的善意的友情的一朵花。然后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最后秋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结了一个好的果。但如果说是，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就不是善意，它可能是恶意。然后夏天的时候，它就没结出美丽的花，它可能就结了一朵非常丑陋的花。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收果，必然收获的那就是小人了。就是说，在这个节气的概念当中，你之前没有把它耕耘好，你最后到秋天，你记不记得古时候的法律是这样：一拍案子，秋后算账，秋后问斩。为什么？秋天的这个金气、消杀之气一来了之后，就要杀你头了。就说秋天在整个节气当中来讲，秋天是要结果的。你春天播什么种？你春天夏呃秋天结什么果？那你春天把这个人际关系你播的种播的不好，那你秋天一定结的是恶果，就是小人。
哦，那其实就是像秋天哈，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那种农民种的粮食的那种果子，我们收获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前两个季节去种下的一些冥冥之中的一些恶果。
对，你看，动物其实是这跟节气最亲近的，和植物啊，动物基本都是春天发情了，夏天受孕了，怀孕了，完了酝酿过程了，秋天把它生出来。其实人也是一样子的，就说我们所有的事情在世间万物当中的这个运程，正常的运行，它一定是没有错误的。然后到这个时期了之后啊，之前都是特别热烈的。你就想，哪怕是我们学习也好，我们谈恋爱也好，我们先期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我们为了最终这个结果，我不可能说我一直一辈子学下去不看最终结果，或者是我不按照一年一个结果来看，或者说是我一直爱下去，我也不看一个结果。就人到一个时间周期之后，顺应这个自然，它一定是春天的时候我才给你播种了，夏天的时候养育了，然后结果秋天的时候我要看收获了。结果一看，这个时候本身那个气一收回来之后，人就冷静了。这里面我说的冷静是正常的情况之下的冷静。一会儿可能讲到一些其他话题的时候，还要涉及到有些人不冷静了，为什么啊？然后冷静了之后说，哎，怎么我跟你相处这一年，到秋天的时候人就论这一年了？你会发现这个特点，我怎么感觉我也没得到我想要的？我对你付出了那么多，然后结果就是现在这样，那就算了吧。那如果说是正常来说因果不送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简单的大家就各奔东西了呗。如果说是因果重的情况之下，我对你付出这么多，我竟然就没得到一个好果子，那我也不让你好过，那不就是这种状态就出现，小人就出来了。
哦，明白了。那其实，这个会让我想到之前，就是包括最近，其实也有听。 刷到很多那些分手的帖子哈，包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处在一些情侣争吵期。那所以这种，所以说换个道理来讲的话，那可不可以理解成秋天也是分手高发的季节呀？
对，秋天是非常多分手的一个季节，说话有点飘了。就是秋天分手的人特别多，春天的
所
时
以，
候万物萌发哈，然后你看动物都发情了，人也发情了，出去浪了。夏天的时候甜言蜜语，爱意正浓啊。结果这个节气一过了之后，到秋天冷静下来了，一看这个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冷静了，因为我收回来了，我对外展现的这些热情，我开始逐渐的往回拿了。这个时候，要么对方不正常，要么你不正常，两个人不了解什么情况的概念之下，大部分人的心理是我可能不喜欢他了。然后呢，男方一般主张的是我不会跟你直接表达，我可能就是直接冷着你，冷着你，女孩受不了了，你为什么冷着我？那我也冷着你。然后或者是各种问题出现，俩人就吵在一起，干到一起去了，然后就分手呗。
这样子，所以你最近因为感情问题找你的援助是不是特别多？
哦，还好，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子的。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正常的范围之内是这样，但是有很多人他的节律已经变了，他自己身体形成了他自己一套系统。还有一种分手的人是什么情况？就像我说的，秋天正常来说的话，这群人是把他的热情逐渐收回来了，但是他春天的时候他没力量，夏天的时候他抑郁，结果秋天的时候他来劲儿了。他阴阳颠倒了他，然后秋天的时候跟人爱意正浓的，结果如果他对面是个正常人，他也受不了。所以说，对于玄学行业的阶度来说，我跟你讲哈，你要想按季度性的去接触这种群体，还是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来找到你的人，他都不是正常的。
它都是乱了规律的，乱了节律
对，
的。
对，他都是乱了规律的，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说。你要让我去统计到底秋天这段时间多与少，我还真就没有统计过。但是我只能说，像情感这种问题，大部分一年四季都比较普遍存在。但是从正常的情况来说的话，它秋天的确是高发季。
明白了。那其实如果是这么来看的话，那一个感情的状态最好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认识，在夏天的时候暧昧，在秋天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平稳，是吗？是这个状态吗？
这个太广泛了，它这个东西话题太逗了。它是这么一个
你，
概念哦，正常来说是我们有这个节律。你看古时候人家结婚，比如说人家结婚了之后，夏天孕育，冬天人孩子都出来了，10个月嘛，10月怀胎嘛，对不对？现在人是什么？我跟你谈个恋爱，跟你打炮，然后碎了，然后也没孕育出种子。正常来说，秋天的时候宝宝来了，这个果实来了，我就是收回来了，也是正常的呀。但大部分人是我就是跟你谈恋爱，一谈谈那么久，秋天的时候正常我们要结果，我们要孕育下一代，我也没孕育出来。然后呢，那大家就冷静了。聪明的一点的人，或者是比较状态比较稳定的，他们会知道情绪它有节律，对不对？然后身体有节律，比如说你想我夏天那么热烈的谈恋爱，我们消耗了那么多的精气神，我们秋天的时候收一收，养一养，平稳一点点度过，可能在明年春天，我们又热乎到一起去了，对吧？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嘛，它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子。然后，但是现在的人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很少去孕育果实，很少去孕育果实，再又不知道这种节律状态引起我们运势变化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承受。那说到这一点，其实秋天是一个什么季节比较高发，还是外遇季比较高发？如果去统计的话，我的确是每一年秋天接触的被第三者插足，或者是被劈腿，或者是被分手的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能量不匹配，就比如说，咱们还是拿一个正常人的能量和一个不正常的人的能量来说啊，比如说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能量的范畴，完秋天的时候可能夏天太热烈，你想男女之间在一起谈恋爱多消耗能量啊，每天上头，每一天卿卿我我，这些全都是消耗能量的。然后到秋天这个秋气一来了之后吧，大家可能就消停一点了，消停一点，这个女孩子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可能她就比较缓慢一点。当男孩长期受这种热情的这种感染之下吧，他想追求的那种刺激的感受，在秋天可能寻求的就会比较少一点点。然后我这个一会儿再拿女孩再反向讲，男孩再反向讲一下。 就说，
嗯。
然后他一看，感觉，哎，是不是他不太喜欢我了？那我怎么这段时间没有那么强烈的被他需要的感觉，或者是怎么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就不安全感就来了，不安全感就来了之后，他可能就会去外求。外求，假如说
哦。
碰到一个跟他频率一样的女孩子，然后比如说对方也是蛮热情的，又满足了他内心的需求，两个人可能就在一起了。那这种情
嗯。
况出现在女孩身上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男孩在这个秋天的时候，他突然间冷下来了，然后女孩
嗯，
子不安全感其实会更大，因为女孩子相对男人来说，她是更理性的一个状态，就更
对，
感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她这种时候她就完完全全没有安全感了。那正常的沟通形式，可能他会跟男孩子沟通，男孩子说我这段时间有点累，然后呢，咱俩就舒缓一点点，可能有的人能接受，但是有的人他接受不了的，有的人可能就是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对，
可能
是
对方
的。
外面都没有人，就是我很累，然后结果这个女孩子就疯了，好吧，你既然外面有人，那我也去找一个人，别管我
对，
爱不爱这个人，可能我也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哼，我气死你，不都是这种吗？
对，
然后
是，
两个人没办法，结果他说他出轨了，他说他出轨了。大家都不知道
嗯，
你们真正的出轨的原因是由于这个节气导致了你们身体能量的变化，产生了一个结果。我们只需要自然而然的去接受这个状态，我们酝酿一段时间了之后，我们再次到明年，可能我们又是好起来。
对，你刚刚讲这个话题，我真的特别有感受，因为呢，我之前其实有看过一本书，叫做《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好像是这么个这样子的，反正是有一本书哈，它里面就讲男性思维跟女性思维。有时候男孩子他突然间冷下来，或是他告诉你说我很累了，他是真的在直线表达他很疲惫这个事情。但是女孩子呢，她就会觉得，因为女孩子是委婉型，她想东西也好，或者是包括她的思维模式也好，都是会比较委婉一点的，然后比较弯曲一点，她就会觉得她累是不是因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感觉累，而不是因为她身体感觉疲惫才累，然后她就会多想，一旦女生多想，然后男生就会觉得更疲惫，这个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会出现缝隙，然后就会
对，
出现常人所说的那种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结蛋产生了缝隙，就会有人趁虚而入，就是这个状态，对吧？
对，因为在这里还讲求一个能量结合的问题，就是两个人能量不对等的情况之下，我说句实话，真的是对于感情来说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频率不同。那像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有很多找我去处理感情问题的人，我去帮他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两个人太不对等了，无论是你高于他也好，还是低于他也好，就是两个人这个能量一旦不对等，他没有办法相互的给予对方提供情绪价值也好，或者是提供各方面的能量也好，他就很容易出现问题。那大部分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会建议大家把彼此之间调频。那能量高一方的这个人，可能你就要多花一点力度，把对方的频率变成跟你一样，要么就是你差一点点，你就是降频。其实降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就是向下兼容。如果说是你是比较弱一点的那一方的话，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提频了。你提频提到跟对方的频率相同，那你想啊，什么样的感情最幸福啊？今天我跟你说，哎呀，我有点不舒服。对方说，哎，我也是，那睡觉吧。一天啥事儿没有过去了，然后今天说，哎，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很想出去吃什么好吃的，然后对方说，我也是，我觉得我今天好有胃口，然后俩人就出去了。就说两个幸福的人一定是他们能量频率非常对等，然后这种时候大家的想法和 idea 很多时候都能对到一起去，那这样的话就其实会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和毛病。那你像很多人都是那种，比如今天，哎呀，我想出去旅个游，那个累得要死，不想去，不去。结果就开始吵架了，你看不都是这种吗？所以说，对，咱们是从一个节气的能量去对接到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能量对等，对到了这个概念上。因为这一次咱俩讲到就是分手啊，或者是外遇啊这种情况，就是我反复的跟大家去说这一点，就是让大家意识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很多问题的引起，并不是因为你们哪一点做得不好，并不是，就很多人会善于，比如说。表达，他可能哪里做的不好啊，就是这种配得感，或者是他有点不太自信，他有点纠结在心里，这种情况出现嘛。当刚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带入一个点，就是秋天的另外一个特质，就秋天其实它也是一个烦躁季， 过渡到这个概念当中，就是大部分的人，他秋天的时候，我说句实话啊，你想
嗯。
他经历过那种那么强的一个热烈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夏天的时候舒放他的状态，舒放他的情绪，然后突然之间秋天来了，然后你要说这群有收获的人来说的话，哈，他还好；那
嗯，
没有收获的人来说，他第一点他肯定很郁闷，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果。第二种就是什么呢？你没发现现在大部分的人他没有这种节律概念，他就是我
对，
甚至于这一年当中我都在不断的拼搏，我都是按天来计算我的收获。如果今天我没有收获，我都会特别难过的。
对，
然后呢，
是
就
的。
是在秋天的这个情况当中呢，一方面就是正常收获与不收获的问题，再加上就是说正常来说开始要休息一点的问题，它又没有办法对接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的外邪的问题啊，这种多的问题夹杂到一起的时候，这个人状态就会非常不舒服。这一段时间的确是明显有很多人过来，就是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自己运势特别的差。就比如说，哎呀，我跟你说，我春天、夏天那个时候特别好，然后我一
嗯，
到这个季节之后，哎呀，美丽，你看一看我到底是怎么了，这样子。其实我心里有的时候会，我很简单嘛，我说你这样子，我给你看看你卦呀，或者是给你八八八字啊。如果说正常来说，假如说按照他的八字情况，对，我说到这一点，
嗯，
还是每一个人不管按照节律与否，他节律是个大影响，他的八字一定是个小循环。假如说他
嗯。
八字这个情况出现在秋天，的确是要行运的，那外在的这些东西对他影响力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呢，他没有行运。或者是他有行运的话，其实从这个角度基本上就能给他找出来。那很多人其实是那种完全秋天就是要顺应这个节气的，你知道吧？没适应，
嗯，
他不适应啊，人是不适应的，因为这个人的贪婪嘛，和我对
对，
于欲望的这种强烈要求，就会让他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很不舒服。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比如说一开年的时候，大家拼拼拼拼，到秋天的大家其乐融融的开始。开花结果了之后，然后可能这段时间有的人选择给自己放放假呀，或者是出去溜达溜达呀，可能觉得我这一年的收获就挺饱满的，对吧？那越是那
嗯。
种收获不饱满的人群，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不行啊？各种来说，我跟你说，秋天这个时候真的是很不舒服。
哦，明白了。但其实很多时候，现在也会大部分人其实也会受一些社会环境的影响，就很多人就已经在说，我卷不动了，我不想再卷了。其实大概就是在表达这种疲惫感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啊，如果说你在你的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卷不动，你出了很大问题了。就那个时候
哦。
其实是很有力量。那你如果说你把这种卷不动的心态，或者是你把这种卷不动的态度放到秋天和冬天，我反而觉得很适合，不卷了。
嗯，
啊，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顺应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正常来说，这个时候也不应该卷，是应该把心神收回来的，心神安定的。然后我们平时可以静一点啊，对不对？然后去处理一些不是那么复杂和繁琐的事情，然后才
对，
比较有利用后面的发展。
嗯，是的，所以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就刚刚听你讲完这些。顺应节奏的规律，然后我们自身的状态的一个调整，我就会特别痛恨双十一。像我们做品牌的、做互联网的，真的很讨厌双十一。双十一它就是一个，怎么说，算是一个购物节点吧，或者是算是一个电商的节点，但是它真的是会动一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种，就是这么一个节点的存在，会牵动很多个利益结构来。里面的人来进行一个就是比较生发的状态，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也要拼命的往上走，往前冲。
我跟你说一个点，咱俩反向去看它啊。我觉得创立双十一的这个节点的人特别聪明，你知道为什么他聪明吗？你想啊，如果咱们就是按照这个节律来，春天生，夏天长，秋天收，
接
秋
收。
天是收获的季节呀，大家都是盆满钵满的。这个时候你不把钱花出去，你等什么时候花出去？冬天的时候一到过年了，过年了之后，大家这一年的钱基本都快花没了。然后春天的时候，我又开始播种，要挣钱了，对不对？然后夏天的时候使劲的冲，好不容易秋天我手里面有了一点，你给我搞个双十一，然后把大家这个钱提前的就给透支出去了。
是。
所以说，你真的如果说咱们详细的去研究一下，刚开始创立双十一的那个时期和那个节点对应的点， 他一定是剥削割韭菜的节点。我估计他
嗯，
一定是找了一个特别
大
利
师，
收，对，这是大师们这个不这个人坏事，咱就不要提大师，是吧？就是他
等，
一定是能够收割和割韭菜的一个时间，就是大家这个
嗯，
时候一定是很富有的。
对，你看，像双十一不就是他们那个天猫淘宝平台创出来的节点吗？但是他们除了双十一之外，在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吧，就是六幺八，不是还有一个六幺八？但是其实往年来看的话，六幺八的这个节点，大家的一个购买的热情，其实还确实没有双十一的热情度高哎，我发现。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拼搏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还没有说是心神安下来，然后我们琢磨琢磨这一天我要如何奖赏我自己的时候呢。
哦，
然后你
如
看还有双十二呢，双十二它的冲劲儿一定也没有双十一大。因为双十二
对，
它的那个时间节点，其实再往后一点嘛，其实双十一它的这个节点正好是在秋天收获到极限了之后，到冬天长的时候，要么这个时候人把钱花出去了，要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就把钱存下来了。人存下来干什么？人要过年
嗯。
啊，或者是为了我，过年它是一个极度喜庆的一个日子嘛，或者说是他要
嗯，
为他来年的某些事情去做准备了嘛。
所以其实人他会在秋天的时候变得冷静，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会变得更谨慎一些，是吗？
还是这样子，秋天的时候，它可能会逐渐就冷静下来，就是说它整个由于节气的这个气的影响，人就是不管你之前怎么样，或者是太热呀、太上头啊，或者是等系列的，可能到秋天的时候，它就一定慢慢一点点冷静下来。冬天的时候，其实正常这个肠的状态是神肠于内，就其实正常来说的正常情况是我都不想了，不必谈冷静这件事情了，你知道吧？冷静，它还是在情绪上面的一个展现，而冬天的这个长来说的话，更像是动物猫冬。
所以他就是发自内心的不想动了，而不是说我要去刻意或者是清醒的理智下来的那种状态，对吧？
对，而且这个东西你在南方还差点，真的是到北方，尤其我们，我现在还好在大连嘛，在找新年，我不是会在长白山那面嘛，一到冬天那个大雪下来了之后啊，你就看着那个外面的雪，我说句实话就冬眠了。我真的那个时候在家里是左一觉右一觉，就一到冬天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外面下着雪，你听着老师说话就跟那个催眠曲一样，你知道吧？坐着那儿就想睡大觉。然后呢，现在冬天也是蛮冷的，因为你想我正常来说冬天冷，我可能就在屋子里活动的范围会比较多一点，不太出去嘛。然后呢，再加上外面的这种氛围，哎呀，我跟你说，一天天就是睡大觉，真的，一到冬天，对于我来说就是猫冬的季节。然后每一天还贼能吃，啊，冬天的时候我们东北还特别喜欢吃猪肉，你知道吗？然后吃那个酸菜炖猪肉，吃各种腐的冻的东西，然后呢，再给自己，哎呀，猫冬啊，养身体啊，这样子的，嗯。
所以你看，你们北方的菜量跟我们南方的菜量都不是一个量级的。我前几天还看到微博上了个热搜，叫“东北菜量大”，不是东北菜量大。你知道他们讲这个梗吗？这意思就是说，东北菜量大指的是你要去到东北那个地方吃饭，那个他们的菜是量大。而不是说你在任何一个非东北的区域吃到东北菜，它都是量大的。所以它其实这里面很好笑，但它其实就有突出一个点，就是区域的一个习性的不同。
对，你知道为什么东北菜量大吗？咱们还是拿东北，一旦带了这个冬，咱们就从这个冬来讲哈。我发现咱俩今天这一期直接覆盖了四季，就咱俩可能后续不需要再去讲什么春天玄学和夏天玄学了。就东
对，
北
是。
菜量大的这个冬，人冷的时候，身体是要给往出散发热量的，就这个能量，我们要给身体的四肢也好啊。冷的脚也好啊，冷的手也好啊，提供热量。就说人在热的环境场所里面，人身体消耗的能量相对来说，跟在冷的环境场所里面消耗的能量来说，一定是冷的能量场所里人消耗的能量越多。 那人的
对。
能量来自于哪里呢？你又不像我现在练道家的内丹功，我自己创造能量，那大部分的时候就得通过饮食啊。所以说到东北了之后，比如说越是南方人啊，我会发现有个特点。我记得我妹夫是个福建厦门人，特别逗。他呢，他大学念是在长春念的大学，然后他以前他在来东北之前，其实他还是比较瘦高的这种男孩子，1米9啊。然后呢，那种状态，结果他来这上大学了之后，他说他就后来跟我说，刚开始是叫姐嘛，说姐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到你们东北特别能吃。他说我从我这个120多，120多斤快130斤，现在灌到190斤了，饿死我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觉得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你们东北菜特别好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并不是我们东北菜好吃。我说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它很冷的，它冷到一定时期了之后，你身体原始的热量根本跟不上，所以说你一定要狂吃东西才能把这种热量补充进去。而在东北这个地方，你一定要长脂肪，就长脂肪之后，你才可以抵御这个寒冷，你才可以。那脂肪从哪里来？也是从你饮食上来的。所以说，说到这个话题，我一定要提到一个点，就是我真的不建议各位爱美的选手，你们去搞脂肪，把你们身上的脂肪给它抽掉，或者是你们该有脂肪的地方你不去有它，因为我跟你们讲啊，无论是秋天的这种你们防邪气，还是说是你们抵御外在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脂肪是我们人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保护我们人能量的一个点，就说我们运势，你会发现那种珠圆玉润的人，他其实他运势一般都还 OK，就是大方向来讲啊，小方向比如说他那种已经寒湿导致的那种，他不是脂肪了，他是寒和湿。然后呢，这种类型的人不说啊，就是大部分那种身体稍微有一点点小肉肉的人。他又有能量，他又有力量，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还很敦厚，反而是那种骨瘦如柴的人，他经不起任何风雨。今天封个手，两顿饭不吃，可能低血糖就干进医院去了。然后很多人傻呵呵的去做什么脂肪移植、脂肪填充，该有脂肪就说还是那句话，上天有好生之德呀，他让你这个人的身体就像动物一样。豹子它一定身体哪个地方的肌肉特别健全，小猪它一定是身上哪个地方的脂肪特别的多。那么针对于这个物种来说，它一定是均衡一点，在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它才能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类型当中、类别当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像老鹰它身上翅膀的那个位置的，它的那个肌肉和筋，它一定是非常发达的。那么人可能，比如说像是大部分抽脂肪是从大腿根儿抽吧，你人你要通过你的两个腿不断的运动行走，带来上半身能量的运转，你把你这个地方你抽了，再添到那些原本根本就不需要脂肪的地方，干啥呀？那个地方可能那个地方有的穴位，人家还要往出冒气儿呢，对不对？人那个穴位，人家还要喘气和呼吸呢，让你们全搞乱了。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又把这个点引出来，就是千万千万尽量不要去做抽脂手术，或者是把这个脂肪该弄到哪里弄到哪里。还有一个点哈，就是说正好借着今天这个点，咱把这个概念讲，人经常性的在脸上打呀这个那个的，很多都不是特别有利。哪一天咱俩单独的针对于整形这一片，或者是医美这一片，咱俩再开一期博客。
好，那其实我觉得哈，刚针对你这里面有提到一个点，说就是该有脂肪的地方一定要保存那个脂肪嘛。那其实，在现在的人的审美里面来讲，他们会认为该有脂肪的地方是哪里？是胸跟屁股。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他们都会觉得其他地方都是不该长脂肪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对吗？
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观念都已经太奇怪了。说这话肯定会得罪一些爱整形的人。你知道，正常来说，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女人的骨盆形态和男人的骨盆形态就不一样。他们追求的那种翘臀，那是男孩子的屁股，那哪是女孩子的屁股？我再说一句最真实的话语啊，大
大部分大家人都知道这个概念，大部分那些服装的设计师都是男的，他们喜欢的都是男孩，不是女孩。什么锁骨，你要有锁骨，要直角肩，那都是少男具备的特质，那不是女孩子具备的特质。所以说，现在女孩子去为了那些所谓高级审美男人的特点，把自己搞成了那个状态，未必就是符合正常男女的生理结构和正常男女的运势形态、运营结构。
哦，我懂了。像之前哈，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其实是有请过私教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跟私教说，我也想要去练那个网上面说的很火的那个直角肩。然后教练跟我说，你知道吗？直角肩才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正常人的肩，它可能是溜肩，然后也可能是滑肩。但如果说你想想哈，直角肩它一定是有棱有角的，它是肩挺着。人在放松的时候，或是在健康的时候，或是在他一个很舒服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他是不会这么维持到这种坚挺的状态。
我再从一个玄学的角度告诉你一个真相吧，到时候一定要把这一点给它突出出来。我跟你讲啊，正常人来说，什么样的人是后背溜直，然后胸膛向前？军人、部队的这群为国家奉献的，要跑前站的，为什么？正常人的心，从64卦来讲，离卦代表心，心虚的，心是收在里面的。很多时候人直着是直着，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两个肩胛骨，它是往里面收一点点，它是护住了他的心神。这种时候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只有在让这个人去奉献的时候，站直了。把你的心胸拿出来，他是要你奉献出去，让你打仗，他让你做一些那些你超出于你正常范围之内勇气的事情，你才需要这样。那你会发现很多的舞蹈家，他要挺胸抬头，然后呢后背溜直，还有很多的这类型的人，他们的心神受伤害的力度都非常非常的大。然后
所
包
以
括
是，
像你说的这种直角肩的状态。这种直角肩，你去观察少男和少女，他又不一样。少男的骨相真的就是这种直角肩呐、啊，小锁骨啊，特别漂亮。他和女孩子生理需求，因为女孩子生理她是有胸部嘛，对吧？她多多少少胸部她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她是虚怀若谷的那种感受。所以说这个概念伤人伤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所以说很多人。因为我经常性看到很多，就是练这些方面的人，把自己练的体态，一个女孩子的体态练成了一个男孩子的那个状态，各种的。我跟你讲，很多是违逆了自然大道。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那些身材比较好的男生，就是他可能肌肉量比较发达，或者是说他比较偏干瘦的那种男生，他穿 T 恤的时候，他的那个肩膀的棱角就会特别好看。其实那种就是他们自然而然，向外萌发的一种直角肩的状态。可能，确实像你说的，就是现在很多服饰的设计者，他背后都是男性居多，然后他就把这种审美的，观念传达到了女性的群体里面去。
对，而且你古时候的那个时候服饰其实还是蛮贴近于女性的。你看古时候那个服饰，它的肩膀上没有垫肩，它就自然的顺下来了，又表达出女性的一个柔和的状态。然后你还会发现古时候的女人她有个特点，以驼背为美，就是大部分宫廷里面这些拍的照，你都发现这些人很驼背，但实际上
对，
他们是把他们这个心胸收到了里面，反而是一种比较谦卑的状态。
然后所以很多小朋友啊，你看他读小学的那些小朋友特别多，就已经背上了那种背背佳，他就会觉得你圆肩驼背什么的，是一个特精神或者是特别不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就觉得你要改变，然后就从你先挺起胸膛开始，然后他们就会给小孩子用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太失败了这个决策。我跟你讲，这么操作下去的话，孩子的心的力量一直在凸显在外面，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孩子如果说本身这方面力量比较强还好啊，弱一点的慢慢心力不足，心力不足了之后不愿意学习的，心
是
神
哦，
不宁，也学不进去，也学不好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家长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往往是阻碍了你们孩子正常发展一个点。当然，我在这里说，我并不是主张大家一定要驼背，就是它是有一个可行的范围，就是你正常的那个生理曲线、脊椎的这个生理弯度，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肩膀的这个形态，其实它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就可以，没有必要非要把它达到那种，就是像小仙子一样的那种特别直、特别直那种。点，你看还有很多就是得了那个强直颈椎炎，是不是强直性颈椎病？还强直性颈椎炎的这个病，其实很多来自于年少的时候，可能母亲对于他这方面的要求，就原本他生理弯曲给他强行的变直了之后，他之间就没有那个韧性了。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它的背后反射出来的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资本家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性的顾虑，然后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顾虑点，他们才会有商机啊。所
对
以
呀，
其实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脂肪，其实在我们人的身体上面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宝贝的存在，但在我们这些现在大部分。特别是女孩子的心理，她会觉得脂肪是一个为什么？她们甚至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身体上要有脂肪的存在。
这个就咱们之间不一下把一片人全部打死，不然咱俩这个播客里人骂死，你知道吗？太容易太说真话了。就是咱俩可以协调一个中间的点，因为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然后呢，我们要开始展现我们的美貌。我们可以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把我们的体脂率降下来，到秋天和冬天的时候，我们就穿厚一点的衣服，谁也看不到嘛，然后你就可以略微的把它增长起来，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一次降下来。这样的话，其实它也符合阴阳之道啊。但是你
明
不
白
能
了。
一直都是那样子，因为夏天和春天那个时候的气息是比较暖的，因为它刮的是南风，刮的是东风或者是东南风，对不对？一到冬天和秋天之后，西风、西北风和北风，你试试，一点脂肪都没有，那风吹到去，直接进入到你，直接正常来说，风吹入到你的皮，进入皮下，进入脂肪，然后再进入内脏，再进入骨髓。你们现在可倒好是什么状态？风直接来吹进去了之后，啪就到骨髓了，吓人
明
吗？
白了。
人家说病入骨髓，病入膏肓，正常来说那几道防线都没有了。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节奏很好掌握，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其实一年四季你都是吃一样的量，或者是你正常的按照你自己饮食习惯去进行，然后到春天跟夏天的时候，咱就多动一下，多运动一些，然后多出去户外去进行一些活动。那到秋天跟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减少活动。其实你的饮食量不变，然后你的动多一点，你的脂肪肯定会是有。比平时有更多的消耗，那等到你秋天、冬天的时候，你饮食量不变，但是你动的少一点的时候，那么多出来的这个脂肪，它就会存积在你的体内，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保护的存在。
对，那这里面就等同于像每一期一样，最后我要给你们说一个点，每一个人他还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人他现在的时期和状态，他的金秋的这个能量太大了，就整个八字全都是偏门。这个时候你再让他去加强秋的力量，那咱们就错了，那咱们俩做这期播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专业的医生和专业角度的人告诉你，这个时候一定要降低这方面。秋天哪怕说不让你收，必须给我还继续往出放。就像我说的那句话似的，咱们现在眼下跟调时差一样，短期最快速把时差调回来，你才能走向正常的轨道。所以说，每一期讲的咱们关于播客的内容，都是咱们先讲的是一个大概念，大概念之里面还有一个小概念，这个小概念就是针对于。每一个人的情况，针对性的不同的细致的调整，那这也是咱们玄学从业人应该具备的一个特质，就是一定是一位一的，就每一个人他一定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说是，比如说你们觉得你们的能量状态，或者是你们觉得你们的情况真的符合于这个大道，你完全按照我们说的这样的流程，一定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们发现你们自身的状态已经出现问题了，你在强行的按照这套大道的角度去走，有可能是背道而驰。为什么这么讲？像是我这种八字来说的话，可能我的特点是到秋天了之后力量会更大。 因为我八字当中就是整个是以金秋的这个力量作为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喜用神，而且我这八字很特别，有两种喜用神，有的时候用木火，有的时候用金水啊。然后我就是那种一到秋天起来，我反而会更有力量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强行的按照某些特点去操作的话，反而对我不利。
哦，明白。所以其实大家，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规律性的存在，就是要让大家认知到我们自然的规律、四季的规律，然后玄学的一个大道的规律。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我们建议的是他可以去以这些规律来做一个自身的参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在规律里面的，那么就按照规律的状态来去调整你自己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已经超脱于这些规律之外了，那我觉得它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要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了，对吧？
对，它不是超脱，不会超脱，它无非还是五行和阴阳之间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一定到时候要找个地点专业的人，专业的人其实像我经常遇到嘛，就比如说给他出一个类似于规范化一点的东西，像是比如说像他这种情况，在秋天一定是要干什么，一定是不要干什么，或者是你在什么时间节点要怎么操作，不怎么操作，这个东西对于是我们自己爱自己的一个重要特点嘛。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无论你说任何事情之前，因为今天我还在跟我师兄我俩聊这个问题啊，我就说我发现现在很多问题出现的产生来自于他不爱他自己，跟感情没有关系，就大部分的事情的形成最终导致的原因是他不爱他自己，他根本不知道他如何爱自己。
对，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爱自己，他有一个前提是因为他其实也不了解他自己，所以你知道吗？就他会忽略。
不爱自己的前提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他自己，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如何下手来爱我自己呀、啊。谁不想
对。
爱自己呀、啊？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还挺建议，真的就是大家真的是去找专业的，或者是靠谱的，或者是甚至有可能就是找美丽，然后去看一下自己的八字也好，或者是解一下自己的命盘呀。因为其实我像我自己之前哈，就我在进入玄学之前，我自己经常很喜欢去看什么，看像那个星座很火的那个什么 Alex 大叔啊之类的，然后像什么同道大叔啊，就星座，你会经常去看一些大家分享的那种规律性的东西来去参照你的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动机是源于你想要了解自己更多一点。但是呢，我又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路径它有点会让你走一些弯路。为什么？因为像星座是分12星座嘛，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可能只有12种划分，或是你不可能只是这12种性格里面的其中一种，因为它那不足以去定位你本身。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以为自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其实后面我去针对自己的命盘也好，或是针对自己的八字去做了一些解读跟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发现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差别太大了，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那12种规律来去进行一个划分。
对，佛说嘛，那个情况下，因为我修佛法修的比较少啊，就是说人是一粒尘埃，对不对？然后，但是每一个尘埃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特点，就是你不要把人分成多少个种类了。这个在我学道医的时候我说了嘛，人正常5个种类之外，还要细分，还能分出几十个种类。但是这几十个种类来说，每一个人又不一样。咱们与其这么去看待这个世界，就不如把每一个人都当做一个完全不同、独立的个体就好了。
是的。
去跟一些有经验的人去探讨、吸取，肯定是有的方面对自己有利，包括我们的播客也是一样的。那有一些方面一定是对你来说是没有养分的，它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对吧？
对，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哈，虽然是以秋天为节点来去分享一些玄学的相关的知识，但是其实大家听下来之后，你其实还是会发现，我们不管是了解四季的玄学也好，还是了解生活日常的玄学也好，其实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给大家去传递一些大道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具体到你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会更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觉察，或者是更深入的对自身的一个了解。
嗯，这个是对的。然后今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个点吧，就秋天的时候，比如说有这个群体，我们今年没怎么收获，对吧？收获的那一群我们就不去探讨他了，因为他自己开心，我们不要去打扰别人的快乐。但是对于这群秋天来说没有收获的人群，你们也不要慌张。就是说这个时候最好做的就是蓄势待发，卧薪尝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开始按照节点，比如说秋天需要早睡早起了，然后呢，然后就是收一收，不要经常性的把自己的心神外放，把能量外放，为冬天做准备，冬天再养一个冬天，然后明年春天再战。
那就祝大家，祝所有收听我们播客的朋友在春天的时候崛起。
可以，这个好。
对。那就是还是按照以前的哈，就是所有听我们听众的朋友呢，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互动的，然后或者是有对我们下一期播客的主题有什么建议的，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疑惑，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播客里面进行一个互动，评论的互动。
对，然后还要跟大家交代一件事情，这个群一直在建，但是现在目前播客关注的人相对来说不多嘛，所以说这个人加上来的人不太多，所以这个群一直还没建。你们等着那个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把大家拉进来，好吧？
好，然后我们再做一些私域的分享啊。
好的，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
拜拜。